用复古听静雅思听，一切尽在掌握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。64，作者金满楼。1913年2月22日，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，当时离清帝退位仅1年零10天。隆裕太后弥留之际，对9岁的溥仪说：“汝生帝王家，一世未遇而国亡，而母故茫然不知也。”随后又对旁边侍立的太保师叙说：“孤儿寡母，千古伤心。”其语凄惨悲凉，为世人所知。在隆裕太后去世以后，民国政府给予了隆重的礼遇，大总统袁世凯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，文武官员服丧27天，全体国务员前去致祭，袁本人还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以示哀悼。随后袁世凯又安排在太和殿举行了国民哀悼大会，由参议长吴景莲主祭，就连当时已经隐退青岛的徐世昌也拖着条小辫子赶来祭奠。隆裕太后交出皇权，于民有利，于国有功，加上其父光绪皇帝为人所同情，他在丧后有如此礼遇，倒也还算说得过去。民国各方人士对隆裕太后丧礼的礼遇，让满族亲贵和前朝遗老们感到十分兴奋。在这10几天里，这些人重新换上前朝袍褂，并时常聚在一块儿议论复辟大业的可能性。譬如末代皇帝溥仪就在我的前半生中继续了这些人的对话。大总统常说办共和办得怎样，既然是办，那就是试行的意思。没错，我早说过，那个优待条件里辞位的辞字有意思，为什么不用退位训位，袁公宝单要写成个辞位呢？辞者暂别之位也。当年冬天，在光绪皇帝和隆裕太后奉安之际，也就是将两人遗体合葬入崇陵，这股复辟潜流达到了高潮。在梁各庄的灵棚里，遗老们就演出了这样一出活剧。活剧的两位主角，一个是前清进士原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广东宣慰使梁鼎芬，后成为溥仪的师父；另一位则是前学补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自命孤臣的老乃轩。这两人正哀嚎间，突然看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带领国务员们前来致祭。这赵秉钧来了之后，还先脱下民国大礼服，换上清朝素袍褂，行3跪9叩大礼。梁鼎芬见后十分兴奋，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，他突然跑到一个没有穿清朝袍褂的国务员前面，指着鼻子大骂：“你是谁？你是哪国人？”被梁鼎芬骂的人是谁呢？原来是前山东巡抚、现民国政府的外交总长孙宝琦。这孙宝琦的父亲孙怡经被遗老们视为同治光绪年间的名臣之一，孙宝琦也被这个老朋友骂的是莫名其妙。正当他发愣间，梁鼎芬的手指头哆嗦着指着孙宝琦大骂道：“你忘了你是孙怡经的儿子，你做过大清的官，今儿个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，你有廉耻吗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”正当周围的人一片愕然时，老乃轩赶来帮腔说：“骂得好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” 这梁鼎芬和老乃轩的一唱一和把更多的人招来。孙宝奇尴尬之余低着头连说，不错不错，我不是东西，我不是东西。这遗老们虽然每天都想着复辟大业，但这些人毕竟都是些酸秀才，手底下无一兵一卒，于是他们便把恢复前朝的希望寄托在地方军头身上。在这些人里有两个人引起了他们的关注，一个是两广巡阅使前广西提督陆荣廷，他来北京开会的时候突然跑到宫里向溥仪请安，并报效了崇陵直属10000元。陆荣廷的举动让遗老们大为兴奋，由此也成为第一个被赏赐在紫禁城骑马的民国将领。至于另一位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大辫子张勋了。袁世凯死后，遗老们的复辟梦又开始蠢蠢欲动了，而这一次人称南路北张的张勋真的带兵进京了。这下遗老们可真是喜出望外，要大干一场了。
快乐、知识、智慧尽在静雅思听。
再说着张勋，当他抵达北京火车站的时候，外面早已经有如狼似虎的辫子军站岗巡逻，将不相干的人等一律驱逐在外。黎元洪派来的迎接专使好说歹说这才进了包围圈，恭候张大辫帅的大驾光临。不久一列花车呜呜驶来，张勋和李老头满面春风地下了车。正当总统府的专使迎上前时，张勋却只是对他一笑，一转身便上了另一辆马车，随即在一个迎辫子军的护卫下飘然而去。为了迎接张勋的到来，黎元洪本已将总统府的礼堂改为临时住节地，但张勋对此好意并未笑纳。他进京以后并没有立刻去见黎元洪，而是先回了南河院的私宅。当晚黎元洪亲自打电话给张勋，请他去总统府务谈国事，但张勋则以舟车劳顿要稍事休息加以推辞，最后才答应在次日上午去总统府谈取消各省独立之事。随后的几天内，独立各省也纷纷取消独立，李经西内阁也开始着手组织。从表面上看，张勋确有调停之功，但是如果只看到表面的话，那也太小看张大辫帅了。按张勋的意思，是希望李经西暂时代理总理3个月，维持下局面，自己呢则暗中将遗老遗少们及早入京，为之后的复辟做准备。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，张勋便在帝师陈宝琛、梁鼎芬的引领下入宫叩见训帝溥仪。据溥仪的回忆，他初次见到张勋的时候多少有点失望，只见他穿着一身纱袍褂，黑红脸，眉毛很重，胖乎乎的，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。张勋这次入宫并没待多长时间，见溥仪大概也就5-6分钟，随后便走了。不过溥仪的两位师傅倒是很高兴，因为张勋夸小皇帝聪明谦虚，而且这太妃们也随后给张勋赐宴以示笼络。半个月后，也就是7月1日，这一天溥仪的三位师傅陈宝琛、梁鼎芬、朱一帆一起进来找溥仪，他们的脸色十分庄重，似乎有了不得的大事将要发生。接着 陈宝琛先开口了：“张勋一早就来了。”“哦，他又来请安了。”“不是请安，是万事俱备，一切妥帖，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，大清复辟了。”13岁的溥仪还懵懵懂懂，陈师傅急着对他说：“请皇上务必要答应张勋，这是为民请命，天人与归。”溥仪这才明白，自个儿又要做皇上了。陈宝琛又交代说：“到时候不用和张勋说多少话，答应他就是了。不过不要立刻答应，而应先推辞，最后再说。既然如此，就勉为其难吧。”溥仪随后便到了养心殿，没多久张勋便带着一群人进来，其中便有王世贞、江朝宗、张振芳、雷震春、康有为等人。见了溥仪之后，张勋便先跪下，掏出一张奏折念道：“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，才下诏办了共和，谁知道办得民不聊生。这共和不合咱的国情，只有皇上复位，万民才能得救呀。”等张勋念完了，溥仪按照师父之前教的推辞道：“我年龄太小，无才无德，当不了如此大任。”张勋听后先夸溥仪谦虚，然后又把康熙皇帝6岁登基的故事给念叨了一遍。溥仪说：“那个大总统该怎么办呢？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？”张勋沈然一笑说：“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，皇上准他的奏请就行了。”说到这儿，溥仪也就不再推辞。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勉为其难吧。”溥仪既然答应，张勋便率领一干遗老们跪拜磕头，山呼万岁，然后又拿出康有为起草的复位上谕，请溥仪预览后盖印。于是乎民国6年便又成了宣统9年。就在这一天，小王朝一口气儿颁了9道上谕。第一道即位诏，第二道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，封黎为一等公，第三道特赦内阁议政大臣，其余官职暂照宣统初年，现任文武官员今着照常供职，第四道授7位议政大臣，张勋、王世贞、陈宝琛、梁敦彦、刘廷琛、袁大化、张振芳，2名内阁阁丞，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氏和冯国璋的袁幕僚胡嗣苑。第五道授各部尚书，外务部梁敦彦，夺支部张振芳，参谋部王世贞，陆军部雷震春，民政部朱家宝。第六道授徐世昌、康有为为必得院正副院长，相当于资政院或者国会性质。第七道授原来的各省督军们为总督、巡抚与都统，张勋兼任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。
随时随地随心情，听奇听乐听知识，我的 MP3 我做主，上静雅思听网站免费下载自己喜欢的内容到你的电脑 MP3 中，边走边听，www.justing.com.cn 静雅思听就是听，我们等你来。